经文读笔，请个牧师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系大年初二吓，喺呢度首先系恭祝大家新一年系身心灵都健康，充满主嘅平安喜乐。开始嘅时候，我哋先低头，我哋同心祈祷。亲爱天父，我哋多谢你，虽守到年终都看顾保守，特别求你帮助，让我哋新嘅一年都可以更加嚟到认识你，有力嚟到跟从你。求你带领有嘅时间，求圣灵赐俾我哋众人有智慧悟性，可以明白你对我哋所讲嘅说话。心灵有空间去圣哉，去反省。恳求主你亲自保守带领有嘅时间，越过人嘅软弱同埋限制。求主亲自作工，让听嘅讲嘅一同喺你面前蒙受你亲自教导同埋提醒。恭敬交托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今年過年的氣氛咧都比較冷淡啊，整體社會唔係好似過去啊一套大時大節，新年咁係大節嚟噶嚇，興高采烈嚟去慶祝。今年就冇氣氛，似乎都比較淡薄。疫情同埋限聚令固然係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嚇，而家一家人要出街食飯都唔得，即係好多嘅限制。另一方面，而家經濟係嚴重下滑，失業率係再創新高。我相信好多人心情都係受到好大影響。大概我哋都冇嗰種好興奮過年嗰種嘅心情。所以今年年初一啊，即係尋日一大朝早，我打開手機 WhatsApp， 第一時間就收到大量新年祝賀嘅短信。是比往年是多很多。短信的内容大致其实都差不多，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，新年新气象，疫情不再见，有一段其实都挺精警的，以感恩的心送走过去，以虔诚的心把握现在，以祝福的心迎接未来。另一段都挺有意思，压埋稳添啊，牛耕田啊，嚟紧或者今年咧系牛年啊嘛，牛耕田就衣食足，各尽其职，好忙碌。疫情走，同聚守，自由出入，四围走，全福音，勤作工，听道行道，无放松。事实上，新年毕竟都一个新开始，系会俾人一种新希望嘅感觉。主观上我们当然都希望大家来一年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，疫情可以尽快过去，生活一切可以回复正常，但是事实未必是我们想象那么理想。很快就过完年，几日假期眨下眼就会过，然后我们又要面对生活，回去到现实那里。虽然说来年初七政府开始放宽这个限聚令，但疫情是否很快就会过去呢？大概未必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，那么理想。事实上经过一整年，真的过了差不多一年，足足一年的疫情，即我其实很发觉人那种无能感很强，现实改变得很快，现在又说了很久了，一段时间很多地方病毒开始变种，傳染性是更加強，甚至個毒性是更加強。現實改變得很急速，環境政局也都不斷改變，但你發覺人可以做的很少。在疫情之下，我越來越發覺人的渺小無能，不在乎有多少錢，不在乎有多豐厚的物質，不是在乎這一些，我越來越覺得是只有耶稣先有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依靠。其实都是考验我们是不是真心信靠上帝，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仍然掌管一切，掌管历史，并且是向着他既定的方向终局来到去前进。先知弥迦其实都一样，今天这段经文，先知是一个面临亡国被敌人围攻讥笑，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之下，他发觉周围的环境再没有东西可以相信，再没有东西可以依靠，然后 佢转眼仰望耶和华，所以第七节是个约节嚟嘅 key words。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先知好清楚讲，我要仰望耶和华。事实上，弥迦书嚟到呢度最后一章，即系第七章啊，亦都系啊，弥迦书总共其实有三篇讲章，系嚟到第三篇最后嗰部分，系相对独立啊讲章终结嗰部分，可以话系终结嘅终结。嗱，你睇翻第七章嘅内容，终结一切。这个末世意味其实是非常浓烈的，包括人类的邪恶，上帝忍无可忍，恶人是穷途末路，义人可以沉冤得雪，世界的可怕结局，天国的荣耀降临，是终结的终结。今天整段经文要分段其实都很简单，你可以分做两大段，第一段就是一到六节，先知是描述社会人世间败坏的现象，以色列人甚至是整体人类其实是非常败坏。第二段就是七到第十二节，在这个这么纷乱的社会里面，先知期望亦都祈求拯救，但是谁可以拯救他？先知是从纷乱的社会现象转眼仰望上帝，然后他明白知道上帝的作为。所以第七节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先知深信上帝仍然掌管一切，有他的时间也有他的工作，先知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候，等候救我的神。请留意，先知不只是等候神那么简单，是等候救我的神。先知其实很实际，他期望也祈求上帝的拯救，救他脱离这个败坏的社会。先知好知道只有上帝才是拯救，不是哪个人，也不是人为的制度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先知面对社会的败坏，他的反应就是第一节一开始两个字，哀哉。哀哉不是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，在那里哀声叹气，不止，而是要表达一种绝望。现况已经是没有办法扭转改变，是有祸，因为要面对上帝的刑罚审判。所以去到第四节先知话好清楚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。其实大家知道上帝的性情是极度忍耐，所以他上帝做事是非常非常之缓慢。调翻转，如果上帝真的要出手，是要降罚审判，必定已经是罪恶滔天，恶贯满盈。因为上帝如果再不出手，人就要承受面对犯罪带来的结果，结局只会是更加的不堪。事实上第一节其实是一个比喻来的，将以色列比喻做一个已经过了收割季节的园子，过了收割季节，即是好的靓的果子自然就已经被人拿晒了，自然就已经收割晒。咁剩低嗰啲咧，咪就嗰啲唔靓烂冇人要嘅果子啊！啊，你经验过噶？咪就好似你傍晚大概可能六七点，啊，你去街市买餸、买菜、买生果，我去到嗰个时候，大部分剩低冇人要噶噃，冇人买噶噃，甚至可能系烂，你想去买，但你拣唔落手啊！所以，是一个已经过了收割季节，好东西被人拿了的原子，哎呀，先知反而是羡慕，好想要最漂亮那批初熟的无花果。不用问，四个字，缘木求鱼， 即係上喺棵樹上邊，喺木上邊去揾條魚喎。兩個字嘥氣啊！邊有可能揾到啊？先知想喺以色列揾一個忠信、虔誠、正直嘅人，就正如要喺一個好嘢俾人攞曬嘅園子裏邊揾初熟嘅無花果。其實同樣都係嗰兩個字嘥氣，揾唔到啊！所以第二節先知就話：地上嘅虔誠人滅盡，世間是没有正直人。当然我们不需要字面很 literal 地去理解，未必真的连一个正直虔诚人都没有，未必的，可能零星落索在不同地方不同群体都有一些正直虔诚的人，但很明显当时整体的形势是非常恶劣的。在第二节下半节，各人埋伏要殺人流血，都用網羅獵取弟兄。請我們留意，埋伏網羅這些字眼是用來搜捕捕獵野獸的，是嗎？但現在是用在弟兄身上，其實是在說什麼？即是不當弟兄是人，特別是那些當權的那班精英，他們不當弟兄是人，他们不一定真的行动上杀人流血，毕竟杀人你都要填命，而是不当弟兄是人，他们可能只是野兽，是只是用来捕猎，猎取完之后就可以剥削、欺压、践踏他们，令到他们没有人的尊严。并且请我们留意，这里不是只是指以色列，或者也不是只是南国犹大，这个可以是第一层或者是基本的意义。经文的意义其实可以多过一个的，这里更重要是指向末后的日子，是末日全人类或者整个世界的败坏，是由上而下的败坏，是已经坏到入骨。在疫情之前，香港起码是有130万，有些統計說是140萬，是有140萬人是生活在貧窮線之下，即是每五至六個人裏面就已經有一個人是生活在貧窮線之下。特別經過整整一年的疫情，我相信這個數字一定不止。在貧窮線之下其實是怎樣生活，其实还可以剩下多少人的尊严，在贫穷线之下还可以有多少反抗或者议价的人力，大概没有了，就只有任人去剥削欺压。即是说香港其实是有足足140万人是在没有什么人的尊严之下继续生活，挣扎求存。大概先知如果见到这个情况，他都会问谁可以拯救他们。调回转，经过这一次疫情，很多跨国公司的利益是大幅度增长的，包括我们熟悉的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沃尔玛等等这些跨国公司，经过一年的疫情，他们的利润是大幅增加。换句说话说，是经过一年的疫情，贫富悬殊是更加严重，贫富的差距是拉得更大。并且留意，这个不只是香港的情况，是全世界的现象。事实上我们要知道，对于一班精英、一班掌权者来讲，其实越乱他们可以赚得越多钱，越乱他们可以不断加强对人民的操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不要忘记，或者是要铭记圣经的教训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绝对是一针见血。即如果贫富悬殊是不断加剧， 財富是不斷高度集中在更少數人身上，其實只有一個結果，就是罪惡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，去到一個差不多是失控的地步，上帝再不出手，人就要承擔更加不堪的結局。在第三節經文說，他們雙手作惡，君王殉情免，審判官要賄賂，位份大的吐出惡業，都彼此結聯行惡。哎呀，經文描述其實很生動，雙手作惡，但你又要即一隻手不夠，是要兩隻手來去作惡。什么意思？作恶就作恶，为什么双手作恶？什么意思呢？即是他们连作恶都很忙，忙到要双手才搞得掂，为求目的不择手段，忙到是要用尽方法来去作恶。并且这节经文提的都是一些当权者，有势力的人，君王、审判官，位份大，他们不是只是个别用尽方法去作恶，而是结盟联合一起去作恶。经文说是结联行恶，是用今天很优雅的中文说，这个叫做协同效应，就是synergy，互补不足，相兼合璧，即行恶都可以互补不足，一加一可以大过二。问题是那班其實是一些當權者，還有誰可以阻止他們？還有誰可以拯救那些是要被人暴獲無權無勢的弟兄？在去年11月美國的總統大選，你有沒有覺得彷彿是一場鬧劇？現在鬧完，其實都未真的完的，兩邊的陣營大家各走極端，並且呢次選舉幾明顯，亦都幾清楚，係有組織、有系統去作弊。最搞笑，死咗嘅人都可以有記錄去投票，係嗰班當權者合作聯手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亦都係不擇手段，有系統、有組織去操控選舉。所以有人話，其實選票唔重要，數選票才是重要。大家明白個分別咯？2000多年前，以色列的當權者是結聯行惡，今日的所謂民主國家那班當權者一樣的，都是結聯行惡。人類本身過了2000多年，其實沒有怎樣進步的。科技進步不等於人類進步，我們不要誤會，兩回事來的。人類經過幾千年都好，其實一樣都是這麼敗壞。今次選舉最失敗是整個民主選舉的系統，失敗是那群百姓選民對選舉已經沒有信心，所以很多人說以後不會再去投票。有一位日本裔的美國學者叫做福山，他是哈佛大學畢業的，你可以知道大概他來頭都不小。他在1992年寫了一本書，就叫做《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》。書的內容大致上就說，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，是人類政府的最終模式，即已經去到歷史的終結 The end of history。 意思就是說，不可能再有一個人類政府的制度是比自由民主更加優勝，自由民主就是最終的形式。但是過了不夠30年，經過這次美國總統選舉，歷史的終結這個神話 大概已经终结，已经破灭。好多人对整个自由民主选举冇晒信心。关键其实就真系好似圣经所讲，系人嘅败坏，系嗰班当权者结乱行恶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我哋信边个？我哋信人定系信圣经？历史嘅终结唔系在于任何人为人建立嘅制度，嗰个唔系我哋嘅希望所在，系上帝嘅拯救，系佢独行其事嘅拯救。正如先知所讲，佢仰望亦都等候救我嘅神。跟住嚟到第二段八到十二节，其实就系讲翻上帝嘅作为，讲上帝嘅拯救。昔日以色列亡国，北国南国两个国家先后被亚述、被巴比伦所亡。所以喺第十节，当时以色列人就被敌人耻笑：耶和华你嘅神喺边度？呢班敌人以为上帝系俾外邦嘅神明打败。或者他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了，不再理他的选民。但是事实当然不是啦，事实是上帝使用亚述巴比伦来去刑罚管教他的百姓。纵然这些君王是不认识上帝，但上帝仍然可以使用他们，因为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掌管一切，包括掌管君王的内心。他可以施平安，其实都可以降灾祸，为的就是要成就他的心意。今天我们面对横扫全球的疫情整整一年，大概有不少弟兄姊妹会问，上帝在哪里？ Exactly 就好像昔日以色列的敌人嗤笑一样，我们以为上帝不再理我们，或者以为上帝是被打败，有些事控制不来，所以降灾呢就是那个恶者，又或者是来历不明，总之就不要问为什么。不是，我们不要有这种善恶二元的想法，平安就是上帝所赐，灾祸就是恶者所为，不需要这样二分的。平安灾祸都是上帝所给，特别是这一次横扫全球的疫情，都是上帝掌管。其实要提醒管教他的儿女，提醒我们，他是引导历史走向他所定的结局，上帝仍然掌管一切。所以先知面对上帝的降罚、亡国的惨痛，他没有在抗议，不是表达不满，没有，而是他甘心受罚。在第九节先知说，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，直等他为我辩屈，为我伸冤。先知其实好知道以色列的罪，他都有份的，他不可以置身事外，不关我事，不是的。先知好有自知之明，他好知道他都有份得罪上帝，有份惹动他的怒气，所以他没有抗议，反而是甘心受罚，忍受耶和华的恼怒。先知知道，就算上帝发怒惩罚，都是有理有节的，就好像父母发怒要罚仔女，有理亦都有节的。有理，因为我都有份得罪上帝，即是上帝是罚得有理有节，都有节制。上帝的惩罚是不会过于人可以承担， 上帝就算罚都好，都会有节制。愤怒过后，就是上帝的怜悯恩典。今天我们面对社会的罪恶，社会的不公，可能我们有很多控诉，可能心里面很多的不满。不过调翻转问，我们对人真是这么公平？我们处事真是可以这么磊落光明、公义正直？你说我被人受伤害，难道我们真是没有伤害过人？我们没有机会，有机会其实我们一样可以这么败坏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得好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都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肢体都一同快乐。中国其实都有类似的说话的，你讲过或者起码你都听过，有福就怎样同享，有祸就怎样同当，一起的一个群体有问题我都有份的。一个社会有问题，有不公义，我不可以置身事外，我都有份造成这样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甘于受罚，低头思过，然后忍耐等候，怒气过后，就是上帝的恩典。上帝会再怜恤我们。所以在第九节，上帝为先知伸冤辩屈。哎呀，你有没有觉得上帝好像屈了、冤枉了先知？不是啊，而是先知不能够接受敌人的指控，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，仿佛上帝已经离开了他的百姓。请我们留意，先知不能够忍受的不是上帝的惩罚，而是敌人的嗤笑指控。所以在愤怒过后，就是上帝的伸冤，上帝的怜悯，上帝仍然会眷顾他的百姓，是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。同时亦都是反驳敌人的指控，为先知亦都为他的子民伸冤，是叫敌人抱愧蒙羞，并且是要面对上帝的报应。就正如先知在第十节下半节先知说，他一看见这事，就必蒙愧遮蒙愧遮盖，我必亲眼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，如同街上的泥土。请留意，一看见这事，这事究竟是什么事呢？有什么事是可以证明上帝是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，同时亦都可以反驳敌人的指控呢？都很简单，就是看跟住十一到十二节咯，是吗？上下文很自然，这事就是十一十二节咯，那里是讲以色列的复兴。这个是上帝独行其事的作为，不是人类任何制度的延续来的。这次复兴简单讲可以有两方面，第一就是第十一节所讲，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，你自然就讲以色列啦，以色列的境界是会扩张的。但是怎样扩张法呢？就是第二方面第十二节，当那日人从亚述、从埃及的城邑、从埃及到大河、从这海到那海、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那里。你发觉这个不是只是版图的扩张，而是调回转，很多人是从四方八面涌去以色列，这山那山、这海那海，很多人从四方八面涌去以色列，或者直接地说是涌去耶路撒冷，仿佛是全世界的中心，仿佛耶路撒冷是成为万国之都。很明显这种这么壮观的场面在历史是从来没出现过的， 呢度唔係講緊以色列秘掳回歸，當然唔係啦，亦都唔係講緊而家嘅以色列國幾時有咁巴閉嘅場面，先至係講緊將來，係以色列終極嘅復興，耶路撒冷成為萬國之都。其實尼迦書第四章一開始就已經提到這個巴閉的場面，萬民都要流歸錫安山，即是流去耶路撒冷。流去做什麼呢？就是要學習上帝的道，遵行上帝的吩咐。不止下蓋書第二章都說，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、滄海與旱地，我必震動萬國，萬國的真道必都運來，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。有一天萬國不單止人會來到，還會帶埋珍寶上去，上去以色列，上去耶路撒冷的聖殿獻給上帝。都不止，在撒加利亞書第十四章十六節，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民，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、萬軍之耶和華，並守住棚節。這裡很奇怪的，原本是攻擊耶路撒冷，但竟然會調回轉，剩低的人，即是死剩的人，他們知道他們所做有錯，所以調回轉，他們知道耶和華真是上帝，所以他們會年年上去耶路撒冷敬拜耶和華。聖經一而再提及以色列終極的復興，就是成為萬國之都，人是會從四方八面湧去耶路撒冷，學習上帝的道，並且獻上珍寶敬拜耶和華，是由耶穌基督親自作王，是和他那班得勝的子民一同作王管理列國。這裡正正就是啟示錄二十章所說千禧年的情況。弟兄姊妹，這個才是歷史的終結，不是任何人間制度的延續，那個不是我們的盼望，也不是我們的拯救。讓我們好像先知一樣同心仰望各位救我們的耶和華。願上帝賜福。